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世人都说，死亡是世上最公平的事。然而，许多人对死亡既避讳又矛盾，一面视死亡为不吉利，忌讳与逝者相关的一切；一面又尊死者为大，厚葬成俗，挖空心思的想象和置办阴间所需。甚至在虚妄的习俗中做出伤害活人、剥夺他人性命的恶事。这一切看似禁祖的背后，藏着人对死亡的恐惧与对永恒的无知。人惧怕死亡，却又常常轻看今生的生命，更无视甚至践踏永生之道，实在可悲可叹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。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《约翰福音》的10章7到26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《约翰福音》10章7到26节，就继续讲述了有关耶稣是好牧人，以及犹太人因不信而弃绝耶稣的故事。羊圈内，牧羊人就好像是一扇门，让羊群进出并且保护他们。耶稣他就是门，必须经过他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。那么他也是我们的守护者，给予我们安全的保护。但是有些人不满耶稣自称是门，是唯一到神面前的途径。其实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们何必再去寻找其他的方法或者是途径到神那里去呢？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与强盗相反，他来是要赐人丰盛的生命的，因为他的饶恕、慈爱和看顾，我们已经开始的永恒生命就变得更加丰盛了。故宫只是为金钱而去看守羊群，牧人则是为着爱专心照料自己的羊。耶稣不单是履行责任，他更爱我们，甚至为我们去舍命。那么假冒为善的教师和假先知就不会有这种风险了。别的羊是指犹太人以外的人，耶稣来救犹太人，也救外邦人。那么这话呢，就点出了耶稣降世为人的使命了。他来是要为全人类的罪而死的。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完全在神的掌管之下，他是神拯救世人计划的重要的部分。没有神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能够把主耶稣给杀害。 假如耶稣只是人，又自称是神，那么他就是疯子。但是他所行的神迹就证明他的话就是真理，他的确是神。犹太宗教领袖呢，被传统和世俗的偏见就蒙蔽了属灵的眼睛，他们只是把耶稣看作是一个普通人，所以呢，不能够看得更加的深入了。但是耶稣不受他们狭隘的属世眼光所局限。宗教领袖呢，在等待一个他们认为是可以证明耶稣身份的迹象和答案，所以耶稣所讲的道他们是听不进去的。耶稣常更正他们错误的观念，但是他们却死守自己的一套人为所定的传统规条啊，坚持认为神会派另外一个冠冕堂皇啊，且能够拯救他们脱离地上君王统治的救世主而来的。那么这种盲目的信念呢，至今使人仍然远离耶稣。他们期望弥赛亚是跟自己心里所想的一样，如果跟随耶稣要改变他们的生命，那么他们便宁愿不接受耶稣。好，现在呢，主耶稣要从积极的层面来宣告他是谁了。好，约翰福音的10:27-30经文记载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，我与父原为一。好，牧羊人的羊认出他的声音，他们就跟着他走了。这群羊顺服主人。你想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得救吗？那么你就要看这个人他是否愿意顺服基督。我们属灵的耳朵必须打开，聆听主的声音。箴言20:12说，能听的耳，能看的眼，都是耶和华所造的。主耶稣说，我认识他们。你看，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因为他认识我们。主耶稣说，他们跟着我。在信主的人心中永远是有安全感的，在假装相信的人心中是没有安全感的。耶稣说，他们跟着我，就这么简单。早上呢，牧羊人叫他的羊往山坡走时，如果羊圈中有500只羊，只有100只出来跟着他，那么那100只就是他的羊，剩下的400只不是他的羊。耶稣又说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当主耶稣赐给他们永生，就表示他们不需要努力争取啊，也不需要努力工作来得到，因为那是白白的恩典。这就是永生，是存到永远的。生命如果只能够维持一个礼拜，或者是一年，或者是他们一犯罪就没了，那就不是永生了。如果他们的生命无法持久，他们就不是耶稣的羊。属主的羊一遇到危险，牧羊人就会保护他们。他们可能分散了，但是主会把他们再聚在一起，他们是永不灭亡的。那么他们有可能会堕落吗？会的。那么他们会灭亡吗？不会的。羊有可能会进到猪圈，但是猪圈里的羊绝对不会永远的待在猪圈里头。羊和猪呢，不会生活在一块儿，羊永远是羊，没有人能够从救主手中把羊给夺走。不管是魔鬼，是人，或者是任何的受造物，都不能从主的手中把他们给夺走。那么这实在是太好了。你看，神的恩典是何等奇妙，何等的长阔高深呢？这让人就不禁想起了使徒保罗，他在罗马书的8:39，他所说的，他说，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有一次呢，有一个人他就争辩说，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手中跳脱出来，因为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呢。 但是主耶稣说，没有任何受造物可以从我的手中将他们夺去。主耶稣他是好牧人，他是值得我们依靠的独一真神。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跳脱，那么父神呢会用他的手拉着你，你就跳不出来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主耶稣已经抓紧你了，你是逃不掉的。没有任何的受造物可以从神的手中把羊给夺走。好几年前，一个牧场老板告诉我羊的故事。他说他有2000只羊，整天都要有人负责照看这些羊。如果有零星几只小羊越过山丘，离羊群半英里远，这些小羊就会走失了，羊不会自己走回来的。只有牧羊人在羊群身边，小羊才是安全的。如果来了一只羊，吃了其中一只小羊，你以为另外的一只羊会很聪明地说，狼吃了我的小兄弟，所以我要往回走，越过山丘，回到羊群中。不是这样的，小羊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回来，羊它只会叫个不停啊，跑来跑去，等着被狼当作点心来吃。羊很笨的，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，羊跑得比敌人还慢。如果一只羊很安全，不是因为这只羊比较聪明，而是羊有一个好牧人。但我告诉你，主赐给我永生，我永不会灭亡。你可能会说了，啊，我在讲大话。朋友，我没有讲大话，我是在说我的牧羊人好。我有一个很好的牧羊人，他不会丢弃他的任何一只羊的。如果他有100只羊，最后不会剩下99只。如果有一只羊走失了，他会去把那只迷失的小羊给找回来的，没有一只会失落的。神已经借着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了，今天他仍在耐心等候每一只迷失的小羊能够悬崖勒马，愿意接受这份救恩，借着信靠主耶稣而找到归回羊圈的道路。那么正如彼得后书彼得所记载的，他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在这段经文中，主耶稣说他和父原为一，他宣告自己是神。原为一的这个一字，原文呢是中性词，不是指同一件事，而是指同一类，说明父与子工作相同，能力相同，本质相同，但不是同一个位格。耶稣向犹太人宣告他的神性，他说，我与父原为一。但是犹太人并不相信他，反而是指责他说健忘的话，把自己当作神。因此呢，犹太人要拿石头来打死他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好，约翰福音的10章31到33节经文记载，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？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为你说健忘的话，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。好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当时凡听过主耶稣说话的人都明白他说自己是神，他要证明自己的身份。没有人可以否认主所行的神迹，他医好了成千上万的人，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。他们指控耶稣亵渎神，指控耶稣称自己是神，但是呢，他们也提供不了任何能够让人信服的有力证据，因为主耶稣他真的就是神呢。好，约翰福音的10章34到38节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，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 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？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。我若行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，也当信这些事，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好，在约翰福音的1章47到49节，拿单叶凭着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就明白了他是神的儿子。在路加福音的5章4到8节，彼得凭着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承认他的神性，就俯伏在耶稣脚前。但是犹太宗教领袖这些顽梗悖逆之辈，虽然听了耶稣充满恩典的话语，且看了耶稣所行大能的神迹，但却仍然不愿相信他。尤其是呢，他们竟然以亵渎神为由拿石头来打耶稣。对此耶稣就引用了旧约来辩护自己的神性，强调说自己所行的会证明自己的神性。犹太人也承认耶稣所行的善事，健忘指的就是毁谤神的神性。那么根据律法，这样亵渎神的罪呢，当处以死刑。正如利未记的24章10到16节所记载的一样，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，他父亲是埃及人，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，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，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，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。他母亲名叫示罗密，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，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，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，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。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，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，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。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，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。好，犹太宗教领袖呢，就指控主耶稣明明是人，但却自称是神。诗篇82篇6节经文说，我曾说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。主耶稣引用了诗篇82篇6节，指出律法以外的旧约圣经同样是具有作为神话语的权柄，而不能够废除的。有权力者虽然是人，尚且被称为诸神或者是尊者的儿子，那么将神所差来的称为神的儿子，自然不会构成亵渎神的罪了。人被称为神的儿子，主耶稣他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他是父所分别为圣的人，他就是父神分别出来的，他是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的一个人的。主耶稣奉差遣来到世上，他在父里面，父也在他里面。好，约翰福音的10章39到42节经文记载，他们又要拿他，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，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，就住在那里。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，他们说，约翰一件神迹没行过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。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。好，耶稣离开那些想拿石头打死他的犹太人，他就跟门徒躲到了庇利亚地区。他所暂时居住的地方呢，是施洗约翰的地方，也就是约旦河东伯大尼。那么在这里呢，相信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之见证的居民，他们就都出来迎接主耶稣。施洗约翰呢，他没有行过神迹，但是他却为真正的弥赛亚来去做见证。主耶稣他是弥赛亚，他是基督，他就是要来的那一位。 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怎么看基督呢？这可以测试你的立场。除非你对主有正确的想法，否则你就和其他的人一样，没有办法用正确眼光来去看待他。如果你是他的羊，你就认得他的声音；如果你不是，你就不会听他。他跟你说话的时候呢，他的声音可能会被俗世的嘈杂声音所淹没，但是主的羊还是能够听得见神儿子的声音的。好，让我们暂停一下，来看一看约翰他的观点。在前十章，基督启示他自己，就像圆圈一样的啊，不断的扩大。一开始，主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和客人以及门徒在一块儿，我们看到他的门徒就相信他。在祝棚节和修殿节，整个以色列国就在他眼前，他向他们介绍自己，但是呢，他们拒绝他了。在约翰福音的5章16节，犹太人拒绝主的服侍。在约翰福音的8章58到59节，他们就拒绝主的讲道。在约翻福音的10章30到31节，他们就拒绝主耶稣这个人。主耶稣公开的服侍结束了，他退到私人服侍的领域了，他就集中精力在私人的服侍上，就不再以犹太人为中心了。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事件呢，发生在修殿节和逾越节之间，大约是在12月和4月之间。读约翰福音就像爬山，每一章都让我们感到比前一章要高一点。在约翰福音的20章30到31节，约翰告诉我们这卷福音书的主旨，就是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约翰福音的1章1节说：“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”约�an福音的1章14节又说了：“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”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那么这个伟大的真理呢，经由神迹、比喻和传道就得到证实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最重要的问题就来了，主耶稣能够让死人复活吗？在所有的宗教里头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死亡。死亡是一个极大的奥秘，生命也是一个极大的奥秘。但是如果死人没有复活，生命就毫无意义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们有胜过死亡的能力吗？即使有些人现在或许过得很好，但是都比不上在基督耶稣里的永生的。我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死人会复活吗？生命是短暂的，和永生相比，真的是小巫见大巫，显得是微不足道。不久之前，我为一位好弟兄举行了追思礼拜，他的妻子和母亲坐在那里，他们相信复活。当你站在坟墓旁边，如果你没有希望，你就像在黑暗中苦苦寻找明灯一样，仿佛行在死因幽谷一般彷徨无助，郁郁寡欢。我注意到在一角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狡辩和勒索，但是没有人认真的去关心死人复活的事。虽然有些人说啊，他可以让死人复活，但实际上他们根本就做不到。主耶稣不仅医治病人的身体，他也关注人们属灵的成长。当主耶稣让死人复活，复活的不仅是身体，连灵魂也复苏了。许多宗教呢，对今生给了不少承诺，但却从来不提将来的事。就像一个人搭飞机却不知道该怎么样降落一样。基督教信仰最大的盼望就是复活。在福音书里头记载了3件主耶稣使死人复活的事件，各个年龄段的人呢都有。一个12岁的女孩刚死，主耶稣就使她复活了。还有一位年轻人 被人抬到墓园时，主耶稣也使他复活了。第三个是拉撒路，年纪呢可能大了一些，死了四天都臭了且埋葬了，他也复活了。好，让我从技术层面呢来说，这些从死里活过来的人，他们并不是复活，他们只是恢复了生命罢了。在哥林多前书15:42-44，使徒保罗他对复活所下的定义就是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，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他们从死里复活了，但是呢，还没有得到荣耀的身体，所以他们还会再死。基督他是以睡的人出熟的果子，他的复活才是真正的复活。哥林多前书15:23，经文记载，出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耶稣基督虽然是神，但他跟人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，把爱就带进世间的家庭。约翰福音呢，一共记载了主耶稣他行了八个神迹，而约翰福音的第21所记载的是其中最后一个神迹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节目呢，我们将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1的研读和查考，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复活并不是肉体短暂的起死回生，永生也不是属血气的肉体永远不死，而是从神而来永不灭亡的属灵生命。主耶稣有权柄舍命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他用复活的大能已胜过死亡。对那些拒绝永生、不信基督的人而言，复活与审判才是真正可怕的事，但对属他的羊，这却是永恒的平安与保障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.net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。